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个生命故事集和你在空中来相会，希望在每一次节目的播放当中，我们透过来宾的生命故事和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在信仰历程当中有许多许多经历的长辈，他也是一位在教会当中受到许多弟兄姊妹尊敬的属灵的前辈，他就是许颖士丽姐妹。那在教会当中有许多人称她为颖姐啊，我们盼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透过颖姐她的分享来认识她的历程。我们都喜欢听长辈的故事啊，因为长辈他们活得越久，他们的经历越多，透过他们成长历程当中一直到他们年老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经历，其实在分享的时候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都会有很大的鼓励，有很大的一些提醒。所以再一次的盼望在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儿来分享这位属灵的前辈，也是在生命历程当中有很多经历的长辈，他在信仰当中，在生活当中的经历。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许颖士丽姐妹的生命故事。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许颖士丽姐妹。颖姐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颖姐，我知道你其实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想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跟听众们先分享你是什么时候接触这个信仰。
我应该是在15岁16岁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这个信仰。那应该算起来是47年前了。我那个时候在读台中女中，初三的时候，也就是国三，我要考，还要升学，要考高中。那在我那个时代跟那个年龄环境，大概念到初中毕业，可以不必练了。但是呢，我是属于一个会念书也想念书的人。所以我还是要想继续的念高中。那私立的高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家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所以我必须要还要再继续考台中女中的高中部。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家的环境是，虽然我的父亲是个将军，步兵官校的校长，可是我爸爸是一个清廉的将军，不拿钱的，所以我们家也是没什么钱。换句话说，我也没有资格去进补习班，甚至连参考书的钱也不敢向妈妈要，所以一切自力更生。在这种压力下，我已经就决定要再去考试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那将军爸爸竟然得了肺癌。那个癌症那个字我好像还第一次听说，更不用说英文说 cancer。 然后更可怕的是，医生宣告他只能活3个月。因此对我来讲是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可以面对升学的压力，但是我没办法面对没有爸爸的一个孤儿的生命。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爸爸，我爸爸也很爱我， 我们父女的沟通非常好。我真正享受父亲的爱，说实在话，也是在我小学差不多五六年级的时候。以前我都不觉得，我爸爸是军人，南征北伐逃难，以前的父亲都是看重儿子的。哎，没有想到我爸爸在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开始欣赏这个女儿了。那我们有很好的三年的关系，虽然跟他的相处时间不多，他常常在军队里面要训练要演习，我可能一个月只看到他一两次而已，但是我们父女那种情深，那种关系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面对明天，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明天。我原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因为我相信，只相信自己。我爸妈同年龄结婚的，所以我爸爸43岁那年被医生宣告他是得肺癌。我妈妈呢，从大陆逃难来的时候，就抱了一个白色的瓷观音，放在那个案头上。他每个月15，他一定会吃斋，然后去拜那个观音像。但是我说实在话，那个观音像我实在是看不上眼儿，我觉得人都不可靠了，还要去靠人手所造的，门都没有。所以我的实际状况是如此，我除了相信自己，我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面对这种双重的压力之下，我真的很惶恐。我必须要探讨我生命里面到底什么是我需要最重要的，我怎么去面对一个没有爸爸一个孤儿的生命。我实在很害怕，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来想去的，倒不是要考，非要考上台中女中高中部，那是我一定要考的，但是更重要的前提是我怎么活下去。我肯定我不是靠那个观音，我也肯定不是靠自己了，我必须要找到生命的一个源头。我渴慕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不但渴慕生命，我渴慕那份真正的爱。我想我如果有永生，有真正的爱，我不管前途怎么样的孤单，怎么样的可怕，我都可以过得去。所以我就是我们家第一个。我住在模范街，我竟然骑脚踏车，礼拜天我就骑到台中的公园那边的一间教会，而那个时候的传道人就是沈保罗牧师。我早上在那边做礼拜，可是我都是坐在这个礼拜堂的后面。我坐在礼拜堂的后面用意很简单，就是不喜欢别人注意我，然后如果听得不乐意，我拔腿就好跑，大概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在一次的布道会里面，在一次布道的信息里面，神透过圣保罗牧师的口向我显明了，也就是借着约翰福音3:16显明了那位造物者天父的爱。这叫我很惊讶。我为什么会惊讶？我在想，我老爸爱我，那原因简单啊，我是他妞啊。可是这位造物者天父为什么要爱我？我也不信他，我也不要他，我也不理他。可是我很惊讶的是，他的话已经宣告了，他爱世上所有的人，而且在2000年前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人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只有一个目的，就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心里很震撼，我心里真的很震撼。我心里想，哇，天父的爱这么大吗？比我老爸的还更深更高更远。我老爸爸爱我，他命到了他就要走人了，爱我也白搭。但这位天父的爱是这么伟大，我心里很惊讶。我就换算，哎，我说我爸爸爱我因为我是他女儿，但这位天父这么爱我，我真的想不出任何原因来。但是我心里想，我不要白不要，我现在也活不下去了，所以我没有可以走的路了，这条路是我可以走的，所以我决定要来信靠耶稣，我决定要来接受这位天父的爱。所以我就从后面一个人，我走了很久，好像那段路程对我来讲觉得很久，但是我决志我要接受这位天父的爱，我决志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我走到前面去，左右是谁我也不知，但是我真的存着渴慕的心。圣保罗牧师就带我们做决志的祷告，决志祷告完了之后， 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第一个，我心里所有的害怕惶恐通通都没了。哇，真是主的平安，主的爱充充满满在我心里面。我同样也有另外一个很震撼的，就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罪人。因为我从小我爹娘都说我乖，我不像我哥哥弟弟曾经还有不良记录的，我很乖，我老师同学也说我乖。但是我这位所谓乖的一个人，当我接受耶稣到我心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的深处有许多黑暗跟污秽，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我需要主的宝血洁净。这是我第二个发现。就这样子，我欢欢喜喜擦干眼泪回到家里。回到家里，我的环境没有改变，我爸爸癌痛，天天都很难过，我妈妈脾气情绪非常恶劣，常常发脾气。我必须要服侍我的爸爸，我所有念书的时间都要在我爸爸睡觉之后我才能念，但是我尽力的做，我心甘情愿的做，我也得意识到我是在跟时间赛跑的人。因为医生说我爸只能活3个月，所以我必须要跟时间赛跑。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我感谢主，他真的把他赦罪的平安赐给我，同在的平安赐给我，甚至把意外的平安也赐给我。所以我享受到主福音的大能和好处。因此我开始回到教会之后，我就规规矩矩参加那个慕道班，从来不缺席。我考试念书是一回事，参加慕道班我做礼拜就是一回事，我通通都靠着主的恩典做到了，还包含我要服侍我爸爸。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沈牧师说了我爸爸的病情，因为我想我一个小孩邀请爸妈信耶稣我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很渴慕，所以我就跟沈牧师说了。感谢主，沈牧师他每一个礼拜会抽一天到我们家来跟我的爸爸妈妈谈，带领我爸爸。所以我爸爸妈妈也开始礼拜天跟我一起到教会做礼拜，他们只是做礼拜，我呢礼拜前还参加慕道班。等一切都上完了，我记得是我们在46年前11月24号的那个礼拜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受浸。我的父亲信了主以后，他心里也平静多了，但是免不了我会听见他的叹息，因为才43、44岁的人就要离开世上。我妈妈的情绪我也没看见她好过，所以蒙恩之后我真的是享受到主给我真正的平安。那只是我的心境，我外面的环境是越来越差，越来越痛苦。因为癌症病的痛苦我没有亲历到，但是我眼睛看到。每天晚上我爸就跟我说，丫头啊，我好痛，我睡不着觉。他也不敢多吃止痛药，我只能跟老爸说，爸，我为你祷告，你安静心，赶快睡觉。我爸爸那个手抓着我，把我的肉掐得好痛，因为他很痛嘛。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被爸爸掐得那么痛，眼泪汪汪的为爸爸祷告。一直到我老爹他不掐我了，他手放松了，他打呼了，我知道他睡着了。我眼泪擦干了之后，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开灯写功课。我很感谢主，就是我爸爸并没有照医生所说的3个月就走人，他应该是多活了将近1年。那对我来讲何等的宝贵，那一年不然对我爸来说是宝贝，对我来说更是宝贝。我真的每天跟时间赛跑，我早上大概6点多就起床，我服侍他，给他穿袜子，搞搞弄弄，然后吃早饭，骑脚踏车赶到台中女中去上课，我已经高一了。中午的时间我不带便当，我就赶紧下课，赶紧骑到家里面，为的是要陪不久人世的爸爸吃一顿中午饭。吃完了我又赶快骑脚踏车回去上1点钟的课。我那个时候当服务股长，我还得急着帮同学赶快把教室都打扫好弄干净，我再十万火急着骑脚踏车回到家。我爸爸已经坐在椅子上头伸着等着我的回来，我就陪着爸爸，他叹息我就听着， 他有什么话我就听着。其实我心里很急啊，我功课还没写呢。当然我所有的功课也在学校的时间尽量利用下课时间写，因为我都要陪爸爸，一直到他晚上睡着了我才能够把眼泪擦干到另外一个房间写功课，往往都是十一二点了。我大概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很珍惜，我也真的经历到主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跟着时间赛跑，我服侍我爹。当然我娘的脾气是越来越坏了，但是我也必须要学习接纳。我爸爸也在我面前甚至叹息，所以这样的岁月我感谢主，我走过来了。我也觉得主实在怜悯，他真的是把平安给了我们。那种癌症的痛苦跟无奈，我真的是到现在也没办法忘记。主他真的是信实的，他接爸爸回去的时候，最后离世的那两个礼拜，我爸爸跟妈咪说，啊，我怎么全身都不痛了，他所有的癌痛没有了。本来医生跟他说他要离世的话，可能到后来吗啡要打得更多，打到一个程度吗啡也不管用的时候，他就会叫的昏天黑地的，你心里要有数，你要准备着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我妈就拼命祷告，感谢主他听祷告。我回想起来，爸爸离世前两个礼拜他不再癌痛，我妈还以为他会好，其实主要接他回去。所以很感谢主，他离世前不再痛了，他走的时候很平安，他早上还喝了牛奶。等我哥哥来把话都说完了，我爸爸其实那个时候头也抬不起来了，但他坐在椅子上听我老哥把所有的话说完了之后，他很满意的点头，然后眼睛闭下来，主就接我爸爸回天家了。这是我爸爸离世的状况，我也很感谢主。虽然他最后一面我没有看见，但是爸爸一路走来我都是在他的身边
啊，这真是一个
我一个哥哥叫尹世豪，还有一个弟弟叫尹世俊。我哥哥那个时候他是台中一中毕业的，他那年毕业的时候可以保送成功大学，我哥哥说不行，我不要保送，放弃，我凭我的实力我要考上台湾大学。其实他真的可以考上，但是因为他考试的头一天晚上，我爸爸的朋友告诉我哥哥说我爸爸得的是这个绝病，而且只能活三个月。所以我的哥哥他本来就已经得失心就很重了，一被告知之后他一夜都不能睡觉，所以他整个考试失常，所以他没有考进他所想要的台湾大学。而在这个时候我哥哥就想，我们家虽然爸爸是将军，可是我爸爸是一个清廉的将军，不拿钱的，所以我们家没钱。所以我哥哥说我要读补习班哪有钱呢，所以他自己开口跟爸妈说，我考试失败，我就去读海军官校，我很喜欢海军，他从小就喜欢海军，海军的制服他更是喜欢，所以他就去报考海军官校。而那个时候校长是宋长志先生，所以我哥哥在这种情况下去读了海军官校。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哥哥又从海军赶回来看他最后一面。这是我哥哥，但是他不信主。他不信主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老天不公平，我爸爸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年轻得这个绝病就离世了。他心里有很多的不甘，所以他把心门关起来，他不接受主。他是我们家最后一个蒙恩的。我哥哥在海军官校读了三年，他的成绩越读越好，读到第一名。他在那一年他得了这个胃病十二指肠溃疡，人呢瘦到45公斤不到，还是40公斤不到，我记不得了。那个时候海军官校宋长志先生不得不请他退学，他退学不是他操行啊成绩不够，他第一名，但是他的体重不够， 健康不行，所以我哥哥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读了海军官校三年了，还差一年他就退学在家里养病。这个时候我就陪着我哥哥，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三年前我服侍的是我爸爸，他在我面前叹息，谈了很多的话，他的哀痛我亲眼看见目睹，但是我没有想到三年后我服侍的是我哥哥，他很瘦，他很痛苦，常常跟我讲，妹子我胸口好热好热，我只好给他按摩，哥哥你小声点，我们来祷告。为什么我要这样安抚我哥哥呢？因为我妈妈自从我爸爸被主接回天家之后，我妈妈整个信心破产，但是她还是维持礼拜天去做个礼拜，她自己也承认她是挂名的基督徒，她是因着爸爸的关系她受浸的。我妈妈从小是拜观音的，那我爸爸离世这三年她是去做礼拜了，可是她不是读圣经祷告真正在主面前悔改的基督徒，她是陪着爸爸受浸的。那她的痛苦怎么办？因为我 父母亲同年龄结婚的，我爸爸43岁癌病，44岁离世，我妈妈44岁守寡，所以他就借着打小麻将来麻痹自己。所以我们家都是麻将声。我爸爸离开我三年，我很想念他，但是我的眼前更难过的就是我妈妈，她只是做礼拜，她常常打麻将，接待人家到我们家里来，那种日本房子一打麻将关着门，那个麻将声也很大的。我又开始面对服侍我哥哥，我哥哥就叹息，他说我胃好痛好难过，我就给他按摩，就劝他，就像我当年服侍我爸爸一样。我哥跟我说，妹子啊，我睡不着觉哎。我说哥要忍着点儿，不行的，妈妈心情不好，所以妈妈才打麻将麻醉自己，你现在就安安静静的。但是我白天去上课，有一天我回来了，我亲眼看见我妈妈大发脾气对着我哥哥，因为我哥哥跟我妈咪说，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所以你打麻将，但是打麻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你不要熬夜打好不好？我哥哪敢说你熬夜打，我根本都睡不着觉，我更难过。他只是说，妈咪啊，你可以打麻将，但是不要熬夜。我妈妈气的把我哥哥骂了两个小时都不止，我在旁边亲眼看这一幕，骂到我哥哥跪下来说，妈，我错了，你别生气。所以我们家是这样的状况，我的眼泪常常都是在晚上流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主，我的天父，他一路带领我，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头。我几乎常常会在夜里哭泣祷告，哭到睡觉的。我的祷告很简单，就是主啊，你可怜我妈妈，她这样打麻将熬夜，她的身体怎么办？弄得全家都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我也在主面前祷告过。我说主啊，为什么妈咪要这样子？她为什么要打麻将打到夜里还这个样子？我真的受不了哎！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很清楚的就跟我说，孩子啊，你知道吗？你虽然没有爸爸，但是你还有妈妈，你还有我。你妈妈呢？她现在是不但没有老伴了，她也没有我，所以她很愁苦，她一个劲的打麻将麻痹自己。当我被圣灵这样指责，我开始再也不敢埋怨我妈咪了，我晓得我妈咪的痛苦，所以我就会忍着点儿。但是我老哥生病在家里，他哪忍得着啊，他的胃像一团火一样，他哪睡得着觉？所以我必须要安抚哥哥，替他按摩，为他祷告。我这个时候很痛苦，因为我三年前就是安抚我爸爸的。我爸爸说，丫头啊，我睡不着觉，我浑身好痛，我好难过。我说爸，你小声点儿，我来为你祷告。所以我就想起耶利米先知说的话，我少年的时候服恶是有益的， 我16岁就负这样的轭。我感谢主，苦难的风暴把我紧紧地吹在主的胸怀里，我哪敢离开主啊。我每天读圣经祷告，为爸爸妈妈弟弟哥哥祷告。我现在回想起来，正像耶利米先知说的，真的少年时候负轭真是好的，让我知道在主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必须要学主的样式，柔和谦卑。我哥哥他的12指肠溃疡好了，然后他也体重也恢复了，他就参加全国大专联考。那个时候参加大专联考的时候，不像现在军人还可以加分的，我哥哥那个时候没有，还没有这个制度。他参加大专联考，他一直就想他要进台大。也感谢主，我哥哥再一次考，从3年之后第4年再来重考大学，他考上台湾大学机械系。他那个时候没信耶稣，他很喜欢背孔子的书、孟子的书。他说：“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他终于啊，这样的情况下，他考上台湾大学。所以这是我哥哥，他很高兴的在台大念书。这是我哥哥一路走来的，他是我们全家最后一个信的。他不愿意信耶稣，但是12指肠溃疡的时候，他也经历到这些打击。以后他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啊，他就到教会去做礼拜。也感谢主，主听祷告。他也大一的时候还是大二的时候，他也悔改信了主。他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
弟弟呢？弟弟是怎么样信主的？
弟弟呢，我爸爸生病那年，我弟弟应该是小学5年级。我弟弟啊，是我们全家最聪明的。事实，客观事实是如此。我弟弟是第一等聪明，我老哥是第二等聪明，我呢是第三的。我真的算不上聪明，但是我没有想到，主真的像他的话说的，他拣选那个愚拙的、笨的、软弱的，我就是那个。所以我是我们全家第一个蒙恩的。那我弟弟呢？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其实我弟弟根本记不着我爸爸的一切，因为我父亲常常在军队里面难得回来一趟，甚至到现在他常常跟人说我记不着爸爸的印象，他真的记不着。那我弟弟呢，他是一等一的聪明，可是他不念书。他小学1年级到4年级吧，到5年级他是前3名，但是从后面算。啊，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弟弟应该是5年级了，快下学期了，要升6年级了。他每次考试成绩单拿回来给我看，都是很烂的成绩。我这一生呢，从来不做这个，这叫做什么啊？伪造文书啊！因为我弟弟那个成绩单啊，那个考试卷都是我冒我妈妈的名字尹吴慧仙签名的。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给我妈看呢。两个原因，因为我妈打麻将打了深更半夜，你哪能给她看？第二个，那种成绩，我妈一定要狠狠把我弟弟揍得半死啊！所以，我大概一生也不得不做这个，这是我犯的这个罪，我没办法，我只好伪造文书，给我弟弟签名，写尹吴慧仙4个大字，让他交回去。最后，就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跟我阿弟讲，我说小弟啊，我看你马上要升6年级了，你这种成绩啊，哪天被老娘知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啊，你被打得半死，我也被打得半死，我们就真的惨了呗。我说阿弟啊，你要升6年级了，你这种成绩怎么办呢？唉，我在弟弟面前叹气啊，我告知他这个严重的后果。哎，我弟弟在这个期间呢，他倒是乖乖的跟我到教会去做礼拜，啊，他有去上儿童主日学，啊，他也听了主的话，他多少知道敬畏神。所以呢，我告知他这个严重性啊，哎，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弟弟因为这么一讲啊，哎，他就觉悟了。他一觉悟怎么样？他就用功念书。我刚刚说他是一等一的聪明嘛，他可以从倒数的前三名一跑跑到前面的前三名。哦，他真行，真厉害，他念书可以过目不忘，不像我背得半死。那他这一下前三名是大大方方从前面算，所以他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总成绩平均竟然还是在九名吧。当然因为他一二三四五上半年都是前三名从后面算嘛，所以他后面的成绩他极其直追。感谢主，他一来他到主的家里去，他上主日学，他信靠主，他悔改了。所以敬畏神的人真的是智慧的开端，他不但有真的聪明，他有属天的聪明。我其实老姐没骂过他，他这一生我只跟他讲了这句话，他知道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阿迪是这样子，他还当着我妈的面说过什么话，我到现在还记着。啊，老妈，我说实在话，我并不怕你，但是呢，我真的怕神，我敬畏主，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念书了。这真的像真言书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哎，他也真聪明。所以他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考省一中跟省二中啊，不是联考的，你报了省一中你就不能报省二中。所以我娘就跟我弟弟说，小弟啊，你虽然六年级成绩很棒啊，毕业的数字可以一个数字了，大概九名之内，但是呢，我看你不用报省一中了，免得到时候省一中考不上你就要读私立的了，我们也没钱让你读私立的，叫我弟弟去报考省二中，因为联考的时间不一样。哪晓得后来我弟弟放榜的时候，我就看我弟弟吓得不敢回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为什么？他省二中应该闭着眼睛就可以进去啊，成绩很棒啊，聪明啊。后来我才得知，原来这小子他暗暗的去报了省一中，所以他现在吓得不敢回家是什么？如果他没有上省一中的话，那他这一顿被藤条子打是绝对少不了的。这个时候我老妈才知道，就打发我们家那个老家人骑着老爷脚踏车骑呀、骑到省一中的校园去看他的榜。我老家人是很喜欢我弟弟，因为我弟弟是他一手抱大的，一看榜，看到我弟弟的榜在省一中上榜了，哦，骑得很高兴的回来，一路在那个大河村里大叫啊，小弟考上了，小弟考上了。这我可怜我弟弟，天黑了他才敢回家的。这就是我小弟，感谢主，他是这样子一头考进省一中的。也感谢主，他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他初一初二初三他都可以考一个数字的啊，成绩很棒。但是他并不是很用功，跟我哥哥跟我们这种读书方法哈，那就不一样。但是他按时到教会去，他上主日学，说弟弟个性也是一等一的坏。但是我很感谢主，圣经上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看见我爸爸生命改变了，我看见我弟弟生命改变，那很显著的生命改变。我爸爸的生命改变，我看见他面对死亡他一点不害怕。我看我弟弟呢，他以前谁能管着他呀，哦，他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 我妈妈是脾气一等一的坏，坏到一个程度整个村子都知道。那我妈的身体也不好，从她当小姐就身体不好啊，常常病啊，常常这样，40岁不到就血压高的病啊。所以我妈妈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我妈妈虽然信耶稣跟我们一起受浸，但她自己后来承认说她是挂名的基督徒，她只是为着爸爸啊，一起受浸，一起做礼拜，她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但她还维持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她只是挂名去做礼拜，但她的心还没有真正悔改。当我父亲过世之后，当然他更痛苦了，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他的痛苦自己担，他脾气更是坏得不得了。神有他奇妙的带领，为着我的娘我也流很多的眼泪，感谢主，他真的是信实慈爱的主。他说着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弟弟蒙恩悔改，我妈妈呢，我妈妈怎么蒙恩真正悔改呢？我爸爸过世之后，我妈妈的心情极坏无比啊，因为她正像圣灵所说的，她没有丈夫也没有主，她只有用麻将来打麻痹自己，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她的心情越来越坏。所以我妈也得了病，肠胃病，瘦到40公斤不到，哎，跟我老哥也蛮像的，所以他就到台北来检查身体，做整个的身体检查。我为妈妈迫切的祷告，他这段期间他还是维持礼拜天到教会去做礼拜，但他的心还是向主是关的，因为他很埋怨。他埋怨什么？他说主不公平啊，为什么让他这么年轻就守寡，没有丈夫。神真的听祷告，我妈妈怎么真正的悔改呢？她在新庄的浸信会做礼拜，牧师那天讲到就说了，他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你看见他礼拜天夹着圣经来做礼拜，可是呢他没有主的生命。这怎么说呢？牧师就说，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这种人呢，他夹着圣经做完礼拜就出去了，走到大门口他就跟悄悄的跟那个弟兄姐妹说，哎，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到王太太家，我们去打麻将好不好。那个牧师就用这个例子来做比喻。我妈妈听到这个比喻之后深深的被圣灵感动，我妈妈说那天圣灵深深的责备他，你就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哇，我妈妈被圣灵责备之后，她真的悔改了。真的，可爱的圣灵啊，只有他能提醒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自己。我跟老哥哪敢跟妈咪说啊，你少打点麻将了。我母亲回来之后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我妈妈就在主的面前悔改，我从今以后绝对不打麻将了，我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悔改到主的面前来。我原先想用打麻将来麻醉我自己，可是我不但没有被麻醉，我的身体健康也破产了，瘦到40公斤都不到。我妈得的肠胃病那么严重，人家说还谣传她可能也得了肠癌，或许不久人世了。我妈妈那天被圣灵责备感动，所以我母亲悔改认罪，感谢神。他打了一辈子的麻将，他说不打就不打了。这样的人主会改变他，圣灵真的动奇妙的功，感谢主啊。他麻将是不打了，可是他的身体啊很不好啊，那么瘦，吃什么也吃不下。唉，我这个时候又开始要服侍我妈妈了，因为我们家的老家人很怕他，好不容易眼巴巴看见我回来了，哇，赶快交班了，他说根本不敢上来的。我回想起来有一件事情，我妈妈常常喜欢那个伞啊跟扇子常常丢的，她随处就丢，然后呢她要找东西一定是找我， 叫我去把东西给找来，我就得从头上上下下帮他找，找给他，他就拿了就走了。有一天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要的东西，他就狠狠地骂我，你这个丫头怎么今天没有把我的扇子给找到。我也不敢吭声呐、啊，你东西是你摆的，我现在找找不到，你还骂我，那我哪敢回嘴啊，我真的不敢的。我感谢主，因为蒙恩的人哈、啊，知道要敬畏要听从父母的。因为这件事情，我在我的父亲面前，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痛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忍不住我就跟我父亲说，爸妈妈怎么会这样嘛，他的东西他自己丢的，今儿个我就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就骂我骂得这么凶。我忍不住跟我爸爸吐苦水啊，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深深的叹息。你们知道吗，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记。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忘记，因为圣灵他提醒我，他说，孩子啊，你妈妈为什么会这样昏天黑地的，他东西丢了脾气这么坏，那是因为你妈妈他即将就没丈夫了，他又没有主，他当然心里烦了。所以各位，我在主面前认罪，我认什么罪，我说，主啊，我是我妈的女儿，我为什么不能体会妈妈的苦，我竟然还要在我病得这么重的爸爸面前说他太太的不是。我被圣灵感动，所以我再也不说了，我就一个劲儿的在主的面前祷告。我知道什么叫做体谅，体谅人所犯的罪，但是不认同他所犯的。所以我们就迫切为妈妈祷告啊，终于圣灵做工啊，所以他悔改。圣灵果然是那位让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主，看见福音的大能终于在我妈妈的身上彰显了。我的母亲是认罪悔改了，享受在基督里赦罪的平安了，但是我母亲的身体已经瘦到40公斤45公斤都不到了，他在家里养病还是脾气很大，感谢主啊，所以我很珍惜，所以我很认真地服侍我妈妈，我也愿意顺从圣灵祝福我的妈妈。虽然他在家里面躺着那么久，我后来也想，也是主的恩典，以后我母亲也自己承认，他如果在家里他病到40公斤不到，他肠胃病就是拉肚子，一天拉好几遍，所以人家才谣传他可能也得了肠癌，但事实上不是。所以我母亲在那段期间她也是打定主意不打麻将，可她没有体力啊，所以那些麻将伴也不敢来找她。她真正认罪悔改，圣灵也帮助她，她开始做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她每天读圣经祷告，他把他所有的难处都透过祷告告诉主。我终于亲眼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感谢主，时候满足了，圣灵亲自做工，人不能做的圣灵做，我只有为妈妈祝福祷告，我只有顺服。所以妈妈也在主的带领之下，她也真的做一个名副其实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他很喜乐的在神的家里服侍主，祷告会啊，查经班啊，弟兄姐妹，任何事情他只要能做的，他总是啊，身先士卒，很高兴的去做，很感谢赞美主。他真的是奇妙的主，听祷告的主，是孤儿寡妇的主。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透过来宾的分享，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衷心的盼望透过云彩飞扬这个生命故事集，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体会，不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要经历多少的无奈，或者会有多少意料之外的遭遇，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无论现在你的光景如何，是在顺境当中或者在逆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那一位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的面前，专心地仰望他，倚靠他，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亲自经历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肯定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帮助的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许尹士丽姐妹。莹姐在教会当中是受到弟兄姊妹非常尊敬的一位属灵的前辈，也是在生命历程当中有许多美好见证的长辈。透过她今天的分享，我们听到了一个在年仅15岁的年纪就因着认识上帝而在神的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度过每一个不容易的光景，甚至在上帝的面前流泪祷告，把家人一个一个带到父神的面前来。如今这一家人都信主了，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一家人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虽然也经历了许多的难处，但是他们却是蒙恩的家庭，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盼望，在难处当中他们没有失去信心。但愿许尹士丽莹姐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主内的基督徒，很盼望透过莹姐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你更深地靠近这位爱我们的神，始终没有改变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天父上帝。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对于莹姐所分享的这个生命的历程，你很盼望能够像她一样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恩典，那么你只要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真实的经历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又满有能力的上帝，是能够带领你出黑暗入光明的。如果你愿意，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并成为你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你可以做这样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跟着美珍一块来向上帝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恳求你掌管我的一生，使我从今以后也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对生命有盼望，并且能够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成为你所喜悦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以上的祷告都是我诚心所愿的意思。如果你诚心地向上帝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主耶稣就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了，盼望你能够相信过往一切的罪恶过犯都在主的宝血当中使你得到完全的赦免，并且在基督里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你能够到家的附近的教会去聚会，更深的认识基督信仰。当然节目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帮助你透过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我们联络。那么另外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透过许尹士丽尹姐的同意，愿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我们很乐意透过这个事工来提供许多的见证 CD 或卡带给听众朋友索取。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的方式，也欢迎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02。那么如果你想写信给我们，也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祝福你天天与主同行，天天蒙主眷顾。节目的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好，云彩飞扬，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